王兴的话刚说完，哎呀，老头子谭仁凤压不住我了，就见老头是隐然颤抖，倚老卖老啊，未从说话呢，他先站起来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主公，我说一句，我不怕在座的人对我有意见，我也不怕孙皇二位先生挑我的理，咱们畅所欲言，有什么说什么吧。方才孙先生说有两个师的兵力就要起兵讨袁，而且还要亲率大军攻打北京，我看这种说法太冒险了吧。请问孙先生，你这两个师的兵力在哪儿呢？从什么地方抽调？就即使能抽调两个师，能对付得了袁世凯吗？袁世凯有多少军队你知道不？这等于冒险送死啊，我反对，我不同意。方才柯强先生说要舆论，要揭露袁世凯，要依法治罪，我看这是书生之见啊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，那袁世凯的眼里哪来的法？要知道法，他能明目张胆的害死顿初吗？现在就是权大于法，那老袁呢，根本没把那法律二字摆在他眼里头啊，我看不行不行。汪兆铭说话了，老先生您先别激动，那么您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的意见呢，应该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国民党手中掌握着四个省，那就是广东都督胡汉民、江西都督李烈钧、安徽都督戴文蔚，还有湖南都督谭彦凯，让这四个都督马上宣布四省独立，共同讨袁，脱离袁政府。一方面舆论方面揭露袁世凯，一方面积极训练人马讨袁。我的意见完了。黄兴听完了也站起来，老先生您的说法我表示不同意见，那你说吧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老先生请讲。袁世凯无孔不入啊，如果四省宣布独立，袁世凯就找着借口了，他给我们强加罪名，说我们分裂统一，破坏共和，到那时他是出师有名啊，我们完全处于被动和挨打的地位，到那时四省的实力全遭到严重的破坏，我们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，这个后果老先生不能不考虑啊。嘿嘿，考虑这考虑那，那我看干脆咱们什么也别干了，就坐以待毙，比什么全强，等着死吧。最后孙中山先生说，柯强啊，方才我说要举兵讨袁，你表示不同的意见，这可以理解。现在我得着一份情报，袁世凯正加紧筹措跟五国银行团借款，这件事情你清楚不？据说他很快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，要借英镑2500万。倘若这笔巨款到手，他要扩充军队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他的军队要翻一番，到了那时恐怕我们再讨袁 为之一晚了。大伙一听可不是，是有这么件事。因为袁世凯啊，从年初就开始向外国借款，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。就因为外国要求的条件太苛刻，所以老袁呢迟迟没有签字。最后讲来讲去，英国政府提出借2500磅的贷款可以，要中国政府用盐税做抵押，而且利率高得惊人，利率要5.5%。袁世凯感觉到这玩意太有点难为人了，所以呢迟迟没有签字。一旦袁世凯要签了字，巨款借到手，的确像孙先生说的那样，他马上扩充军队就能翻成一番儿去，再想收拾他更不容易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会议啊一直开了一宿，天渐亮了，大家也困倦了，这才散会。第二天接着开，还是不能统一意见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这个会从4月份一直开到6月末，也没开出个头绪来，把孙中山给急的。在最后一次会议上，也是在爱文义路，也是在黄兴的寓所里，孙中山就显得非常的暴躁了。同志们，我们为了这件事情也讨论了将近3个月，可是到现在连点头绪都没有。要照这样子下去，我们就太被动了。因此今天我决定，孙中山先生还从来没这样过。今天晚上听他的口气是非常严厉，他要以领袖人物做决定。大家都静静地听着。同志们，我命令黄克强为讨袁军总司令，明日就出发赶奔南京。我们手中不是有1师、7师、8师和9师吗？率领这4个师的兵力开始举兵讨袁，在7月15日以前一定要付诸行动。可强，你有没有什么意见？这黄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孙中山独断专行做出这个决定来，本来要反驳几句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但是一看孙先生俩眼熬得通红啊，情绪非常激动，如果提出不同的意见非闹僵了不可。明明不乐意，黄兴让了步了，赶紧站起来：“孙先生，我马上执行。”“好。”“可强，我知道你担着千斤重担，但你放心，我是你的后援，我们两个人手拉手一块赶奔南京，阻止讨袁军。”黄兴一听这可不行，马上提出不同的意见：“先生，南京的情况瞬息万变，虽然这4个师是我们的人，毕竟人心不齐，那是龙潭虎穴，先生去了太危险了。我向先生保证，我一到南京马上阻止讨袁军，等一切就绪之后，我来接先生主持大计。”汪兆铭众人也说：“是啊，先生，您不能轻易离开上海，您还是不去为妙。”“好吧，既然诸公这么说，我就接受大家的意见，我坐镇上海。我筹集人，筹集钱，支援柯强。”哎，大家这才同意。紧接着孙先生往下说：“另外，我们要联合天下有志之士，阻止盟军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打出去才有力量。我命令王克同志拿着我一封亲笔信赶奔中州河南，去联络农民军王天纵和白朗，要来个左右呼应。第三，让陈其美、黄福在上海组织奋勇军，在上海要求独立。另外他又派命调员去武汉说服黎元洪支持孙中山和黄兴，让黎元洪组织一个师的兵力。另外呢，派人从湖南二炮拉出两个炮兵团。孙中山一一做出决定之后，这才散会。大家都看出来了，孙先生从来没这样激动过，也很少这样果断过呀，几乎没有争取大家的意见，自己就独断专行了。会议就做出这样的决定，马上付诸行动。单说黄兴，虽然一百个不同意，服从领袖，顾全大局，没有办法呀。黄兴送走了众人，连晚饭都没吃，把家里的事情做了安排。第二天早晨六点钟，带着罗英、张世钊还有四名护兵化妆改扮，就赶奔车站。他们坐的是沪宁铁路的火车，是直奔南京。在这一路之上，黄兴闭目自思，脑子里像一锅浆子一样，理不出个头绪来。既然接受了任务，就要坚定的执行，还要坚决的完成啊。别人知道黄兴心事沉重，也不便打扰，因此在路上谁也没说话。到了南京之后，他们下了车了，雇了一辆车子直接进城。黄兴一想，先上哪儿去呢？按理说先应当拜会江苏都督程德全，但是他深知这个程德全乃是旧官僚出身，这个人是个骑墙派，忽而投身革命，忽而又拥护袁世凯，这种人靠不住。我冷不丁的跟他见面谈些什么呢？弄不好就去把事情弄砸了。有了，我呀先赶奔第一师的师部，去见见我的好朋友张祖，因为他现在是陆军第一师的师长，又是江苏都督程德全手下的都督府的参谋长。哎，我见着他先摸摸底，他知道张子的师部在夫子庙的后街，就这样告诉车夫一拐弯到了陆军第一师的师部。车子停下之后，罗英大踏步往前走，来到门岗这儿，说明了来意，我们是从上海来的，奉孙先生所差有急事要面见张师长。你们等一等吧。有人到里头送信去，时间不大，这个门卫又出来了，师长说了，请你们几位进去。就这样，黄兴在众人的保护下进了师部，来在客室。这个张子正在屋里办公呢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此人是个大个，身高足有两米，身强力壮，一副军人的姿态。 大脸盘子，浓眉大眼，今年不超过35岁。张子没想到黄兴能突然到他这儿来，当他发现黄兴进了门之后，张子把笔一扔就站起来了。总司令，哎呀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这儿来了，欢迎欢迎啊。他伸出两只大手把黄兴的手紧紧的握住，然后让他沙发上坐下。护兵赶紧献茶端点心，张子知道黄兴来那是有最主要的事情，一点手把旁的人全撵出去了，把屋门关着，坐到黄兴的近前。总司令，挺好吗？
嗯，
混的还是蛮不错的，你怎么样？哎呀，忙忙碌碌啊，哎，搞得人脑袋都疼，这训练军队这碗饭真是不好吃啊。
哈哈哈哈，恐怕今后这碗饭更难吃。
总司令，别说旁边了，您到南京来有特别任务吧？
对，你猜着了。老张，我首先要问问你，你手下的弟兄情绪如何？
很高涨啊，就是大家无所事事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有点仗打就好了。
是吗？呵呵，那我算来着了，就是要求你这位师长领着你手下的弟兄要打大仗。
哦，怎么要打袁世凯？
对。
紧接着黄兴传达了孙先生的指示，张子听完了脸涨得通红啊。
嘿，
太好了，我他妈就盼着这一天，这个袁老鳖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他娘的不拉人屎，千刀万剐的货，宋顿初就是死在他手。别看他怎么辩护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中啊？我们要不起兵讨伐他，要不把他明正贬刑，我们对不起死去的诸多先烈。
我同意。
总司令，什么时候举兵？
哎，别着急嘛，我得先摸摸底，做的心里有数啊。你这第一师是这样的情况，那么七师、八师、九师都怎么样？
嗯，跟我这里差不多。
麻烦你能不能把那三位师长请来，咱们好好谈一谈。
当然可以了。
马上来，去把七师长、八师长、九师长请到我这里来，就是我请客吃饭，不要说旁的，懂吗？
是。
两个小时之后，第七师师长洪承典、第八师师长陈之济、第九师师长冷玉先后来到。谁也没想到黄兴在这儿，这是老首长老部下的，见面之后寒暄了多时啊，尤其把洪承典乐得哎呀哎呀直跺脚啊。总司令，你可来了。黄兴跟大家寒暄之后，共进晚餐，把来意对着四个师长说明，又详细了解了他们军中的情况。最后洪承典说，总司令，我们谈的这都是好的一方面，现在我们的军队斗志昂扬，听说打袁世凯大伙都没有意见，只是有一些人恐怕持反对态度。
哦，
你估计能有谁？
嘿，小秃的狮子明摆着呢，我看这么几个人是咱们最大的障碍， 首先是南京要塞司令吴少林，他是袁世凯的人，平日我们向来不说话，说话就抬杠。另外还有一个讲武堂的副堂长叫普建，他也是袁世凯派的咱们南方的走狗。还有要塞护军第二团的教练官叫程凤章，也是个死心塌地的拥袁派。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江苏都督程德全，态度暧昧啊，不管怎么说他是一省之主，他能不能拥护咱讨袁现在还两说着。嗯，大家都把情况斗一斗，哎，大家把情况都说，好的在哪儿，不利的方面在哪儿。黄兴分析了一下，总的形势是好的，但是这几个障碍是不能不铲除啊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。他们马上做出决定，把这几个人找来，让他们当众表态，如果同意讨袁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；要反对就地处决，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就得办非常的事情。黄兴同意之后，由都督府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子出面，以开军事会议为名，先请来四个人。头一个就是前边第一师师长叫陈玉修，陈玉修啊原来是陆军第一师师长，现在是参谋长，不过这个家闹情绪有点意见，觉着参谋长有职无权呢。我好端端的一个师长叫张子给取代了，他是满腹牢骚，所以呢他经常不上班，没事在南京寻花问柳，抽鸦片，不干正事儿。张子提出来，特别是叫他必须参加会议。命令传达下去之后，张子立刻做了准备，让手下卫队长准备了手枪队100名，长枪队100名，就在第一师的师部做了严密的布置。哎，也就是40几分钟之后，头一个来的就这倒霉蛋陈玉修，前陆军第一师的师长，坐着马车来的，还带了四个保镖，外边有人喊陈玉修将军到，请